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路加福音5:27-32。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71页。路加福音5:27。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这时候掌管讲台，也掌管你仆人的口，看他有上头来的智慧能力，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愿你自己除去我们的疲劳，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真是专心来仰望你，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做鼓励，得做智慧，晓得怎么样更好的来跟随你，体会主的心意。所以恩待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12使徒当中，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这两对兄弟都是捕鱼为生。当他们在海边打鱼捕网的时候，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就舍了网，告别了父亲，来跟从了耶稣。从渔夫到使徒到门徒，他们不再做海上捕鱼的渔夫，而成为得人如意的属灵渔夫。从渔夫到使徒，这是主耶稣选召。那耶稣不只是选召渔夫做他的门徒，做他的使徒，也在其他行业当中选人做他的门徒，甚至在当时被人看为不好的行业，人所轻看的人，耶稣选召他们做使徒，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利未一样。主耶稣选召利未不只是做他门徒，甚至后来成为使徒，这是人想不到测不透的。那这位良善圣洁的主，被人看为高高在上，有崇高的道德，指责罪恶的耶稣，竟然选召接纳一个在当时被人轻看、被人鄙视、看来很低贱，因为他们欺压自己的同胞，这个人做使徒，怎么可能呢？那耶稣为什么选召这样的一个人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最后做使徒？今天如果你要选择朋友，或者你有一间公司，有一份工作要找人做，你会选什么人？一般上我们说，按照人现实的眼光来看，起码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你信得过的，这个人是很不错的，这个人是诚实可靠，没有案底，不可能是一个刚刚从监牢出来的人你就随便选选他工作这个人必须诚实可靠没有不良的背景或者不好的序号如果这个人曾经亏空公款欺骗的罪，那你会请他做公司的出纳员吗？我相信你不会。那这是很现实的。那传扬天国的福音，见证耶稣宝贵的救恩，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这个神圣伟大的天国事业，耶稣竟然选召利未，这个被人看来是罪人的税吏，被人恨恶、被人厌恶的人，看不起的人来跟从他，选召利未来做他门徒。那耶稣为什么选上这样的人？以人的眼光来看，这是想不通，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想：从税吏成为使徒的这个利未。首先我们看利未的职业和背景。那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位怎么样成为使徒的利未，他被主选召蒙召的经过，在马太福音第9章有记载。 马可福音第二章以及我们现在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五章都有记载利未被选召的经过，大同小异。那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知道利未原本是亚勒非的儿子，他原来的名字就是叫利未，不过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是叫马太，也就是利未。那么他是属于加利利省的犹太人，利未原来的意思就是联合啊，他不是以神联合，他是以世界联合，以金钱联合，他的枝叶离开不了金钱财物。在当时以色列国就是巴勒斯坦还是被罗马帝国统治，而税吏这样的一种行业就是替罗马政府做事，来收取自己百姓的这些税收。而我们也知道当时的这个税收的制度是十分腐败，罗马政府的税收是整个下放或者包给这些税吏来征收，只要政府大概估计一下那个地区人口或者那个地区的那个行业是什么样的人，那么就下放或者包给这些税吏来征收这个税。到年底的时候这个税吏只要把这个税收交给政府就可以了。加上如果我们说玉朗洞这个地区大概住了哪些人大概人口多少应该政府应该拿到多少的税收，就报给一个税吏集团，那么由税吏他们去收这个税收。当然肯定税吏他们不会收少的，他们一定会收多多余的他们自己就收起来，只要按照政府所估价的给政府就可以了。那当时也没有这个所谓无线电或者是一些通讯这样的像我们今天这样发达，所以究竟要怎么样付多少的税收也不是太过的清楚明白。而当时的税收基本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固定的税收，包括人头税，凡是14岁到65岁的男人，12岁到65岁的女人，他们都要交税才能够在那个地方生活，这是人头税。除了人头税以外还有土地税，就是一般的谷类收成十分之一，那么酒和油呢收成五分之一，要交给这个税吏，政府要抽税。那除了这个人头税、土地税还有所得税，你的整个收入1%都要交给政府作为所得税。那这三种税收基本上税吏他们也没有太多可以榨取的机会。不过呢第二类的这个不是固定税，是一种各种的杂税。那这种杂税呢就好像比如使用通道、那道路、港口、市场都要交税坐车也得要为车辆甚至多少个轮子，你的这个是马啦、是驴啦、是什么样的牲口都要交这个税，牲口的税收、出口税、入口税。所以一般的税吏他们甚至可以在关口里面随意的就停下这个旅客或者这些人，叫他把行李解开，然后他们就说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要收税，他们就强行的收税，任意的勒索。那如果有人付不起钱，他说没关系，我先把钱借给你到时你要还利息就对了。那当时的税收制度就是这样，所以许多人对这些税吏感到很厌恶，因为他们强行收税，把他们看作是像杀人犯一样，像这个杀人不长眼吸血鬼强盗一样，就像在日本侵占中国或者南洋这一带的时候，一些华人替日本人工作，那么所以华人也很痛恨这些把他们当作汉奸走狗。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把税吏当作汉奸走狗一样，把他们当作是罪人，不屑与他们来往，所以在犹太人眼中看税吏就是罪人一样，因为他们欺压自己的百姓。那这些税吏他们不准进入会堂圣殿，他们不被接纳来敬拜耶和华，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因为他们做这种行业被犹太人拒绝。利未的背景就是这样，因为他的枝叶他不仅不受人欢迎，被人憎恨看不起，甚至他不能进会堂敬拜神。虽然在因着他的这个职业行业的关系方便，他可以榨取一些金钱，他有很好的享受，可以说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但是在心灵精神上呢可以说是很空虚，那么甚至在亲情友情上很难，甚至家人也因为他而蒙羞，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人真正的尊重，人家看到他都是冷言冷语，就是很受人轻视。 他们连基本的那种敬拜神的权利也没有。那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祷告的比喻，那么法利赛人到圣殿去，大摇大摆的，大大方方的进到圣殿里面，祷告很长，讲了很多，而那个税吏是远远的站着，不敢进圣殿，远远的站着，他们也想，但是没有办法，远远的站着。这是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这个税吏指的垂着胸说，神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税吏的处境在外表上看起来很好，可以很多的钱，很多的收入，但是心灵精神上却很痛苦，被人拒绝，能对他笑只是希望他收税少一点，不是真诚的关怀。那么对这些税吏来说，他们好像表面上很好，但是实际上他们失去了那种亲情友情，人对他的那种尊重。那这是利未的行业，他的背景。那我们看利未他怎么样转变，怎么样跟从主呢？那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描述利未他怎么样蒙召跟从主。当时他正在坐在税关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他坐在税关上的时候，耶稣经过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那圣经就是这样简单的记载，耶稣走到这个税关上，不是要纳税，是对利未说一句话，你跟从我来。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都很憎恨这些税吏，主耶稣走到税吏旁边却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似乎耶稣看到他表面上好像很好很富有，但是心里很空虚，他需要主的爱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就呼召他，要他跟从耶稣，放下这个税吏的这个身份，放下这个税吏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来跟从主耶稣。只有耶稣说这句话，你跟从我来。我们看到利未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好像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考虑。他有没有想到说，究竟跟从耶稣要做什么呢？他跟从耶稣就好像放下财源滚滚的这个行业，撇下财富、金钱、地位，那这样跟从主值得吗？利未好像不用想吗？没有考虑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主，他真的是这样盲目的跟从主吗？我想不是的。利未他是一个税吏，他会计算金钱，可以说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他没有想过，如果跟从主，他就放下他的这些好处。他真的会盲目的听那句话，没有想过就跟从主吗？我想不是的。相反的，当他听到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的时候，他能够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是他清楚想过的，一个果断的决定。怎么说呢？他一定曾经听过这位耶稣所做的许多事情。那耶稣是怎么样使病人得着医治，耳聋的听见，瘸腿的行走，使人复活，被鬼附着的得着释放。我相信他曾经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也曾经听过耶稣的讲道和教导。因此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很详细的记载耶稣出名的讲道，就是登山宝训，也就是利未就是马太所记载下来的。也许利未马太他就是从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讲道当中被吸引，他也看到自己的这个行业虽然好像很不错，不过被人排挤，感到很空虚很寂寞，对家人也不好，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他也想脱离，但是很多的挣扎。因此当他又听到耶稣讲道，又看到耶稣行神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夫子，这样的一个老师出现，他很羡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平安，不用在这样的一个愁苦当中，虽然表面上很好，但是心灵空虚，很多的矛盾挣扎，不被人接纳。因此当耶稣经过那个地方，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这正是他心里面很想要的，只是他没有勇气。他能够跟从主吗？他凭什么跟从主？他是受犹太人排挤的，特别受这些宗教领袖。耶稣看起来也是一个夫子，很多人跟随他，根本不敢想，都不敢想。但是耶稣竟然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所以他就真的是觉得说，他真的要做出一个行动，他就立下 立刻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主。我相信耶稣接纳他，没有鄙视他，竟然选择他做门徒，所以他就真的是跟从了耶稣。所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起来跟从耶稣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这是他一个决心，一个认真的态度，把握机会，对主的呼召一个回应。那今天如果 主耶稣对你说，你跟从我来，你要信耶稣，你要来服侍耶稣，你全世界来侍奉神，那如果你真的看到信耶稣服侍神是多么好的福气，是多么荣耀的一个恩典，真的你看到说你什么是人生 最重要最宝贵的，你是不是立刻也把握住机会，就像利未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立刻跟从主，撇下所有的一些难主都可以放下，立志专心的来服侍主。主耶稣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利未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心，不是他没有考虑，不是他没有计算代价，但是他不要借故推迟，他把握住机会，他愿意付出时间代价，为做将来，为做永恒更有意义的事情，他真的觉得说继续做税利又怎么样呢，继续好像说生活很好，但是被人排挤，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况里面，他愿意跟从主。除了我们看到利未他的背景，他的行业，以至于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听到主的呼召，他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说我要跟从主，我们看利未他的见证和他感恩的心。那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提到这个被主呼召跟从主的这个税吏，原来的名字就是利未，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是写利未，只是跟从主之后呢，他就改名为马太。那马太福音写下他自己蒙召的经历，就是用马太这个名字。我们不晓得马太这个名字是主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名字，还是他自己改的，我们不晓得。是他自己蒙恩得救之后呢，朋友看他生命改变，给他这样一个称呼呢。那马太的意思就是神所赐，恩赐的意思。这个名字正好成为他一个新的见证，他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神的恩赐。他就用这个新的名字马太来开始他的新生活，见证神的奇妙的恩赐在他身上，把他从黑暗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利未马太和蒙召。那安德烈他认识主之后，他很高兴的去告诉他的哥哥彼得，对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就把彼得带到耶稣面前。那么腓力他遇见耶稣之后呢，他也很高兴的去告诉拿单耶说我们遇见那位旧约所预言的先知所说的那位，也把拿单也带到耶稣面前。那现在这个税吏马太，他蒙召跟从主之后，他也很乐意把主在他身上的恩典见证出来。他不是带一个税吏或者两个税吏到耶稣那里去，他知道要邀请自己的同行来到耶稣面前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一群被人轻视的人，被犹太人特别宗教领袖排挤的，自卑感加上人的眼光，可以说没有一个税吏会主动的去跟这些犹太的这些特别是上流社会这些阶层的人来往。而马太他很聪明，他知道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行没有办法来到主面前，但是他可以邀请主耶稣到他家中，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家里摆设宴席，请耶稣来，好像做一个感恩的礼拜，来分享他自己重生得救的经历，蒙恩的经过。他请了许多人，自己的同行的人，还有可能他的家人亲友，反正我们说物以类聚，他们这些被人看来是税吏是罪人被人看不起的，他就请这些人一起在家里面，那么也请耶稣来吃饭，来公开感恩。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自己的同伴让自己的亲友可以接触到耶稣，也可以甚至让自己的同行在亲友面前表示他真的是一个重新脱离一个税吏的这个生活，真的是要跟从主。那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宴席一起吃饭和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化一些的 方式不大一样。一起宴席吃饭表示接纳，互相做朋友的意思。犹太人和我们今天人的饮食习惯很多不一样。今天我们如果说在一起到小饭中心，可以坐在一起吃饭，不用交谈不认识的人。你不要说小饭中心，甚至如果你到一些餐馆人很多的时候，可能也可以同坐，一个家庭两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坐在一起，不认识的，他们只是坐在一起吃饭而已，不用交谈，反正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吃完就走，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今天我们的饮食习惯是这样，但是在当时犹太人的这个社交活动里面绝对不是，他们把饮食看成说这是一个认同，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交活动，他们只会跟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熟悉的朋友吃饭，他们不认同的人他们不可能在一起吃饭。那因此当耶稣到马太利未的家里，马太请他许多的同行，他们那些被人排挤的人聚集在一起，在马太的家。那耶稣到利未的家吃饭，这是一个表明耶稣跟他们认同，不是认同他们犯罪，是不是认同他们那种不耻的行为，是表示耶稣接纳他们。无论如何，耶稣和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一起吃饭，就引起这些宗教领袖的不满，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 就对耶稣很苛刻的批评。当然耶稣就和这些税吏这些罪人这些人可以在一起那么当然马太也同时好像是一个告别的一个晚宴，表明说他不再继续做税吏，不再这样的欺诈人民。当然我们说这只是马太的一次感恩的见证，不能代表马太整个生命的改变，需要他日后继续的每天与主同行，活出美好的见证。那我们烈烈的看过马太立位从税吏成为主的门徒，他还没有跟从主之前的那个行业背景，然后他怎么样听从主的呼召，立刻撇下所有的跟从主，以及他怎么样开放他的家，请他的同行他的亲友来，也邀请耶稣来为主做见证，开始表现那种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从税吏到使徒，原本我本来想要给这个题目是不是税吏到使徒，是从强盗到传道。不过可能有人觉得太过夸张了，什么强盗到传道，不过事实上税吏在当时的人给人家很恨恶，太眼战了，是给人家觉得这些人是吸血鬼一样，不放过人的，就是这样欺诈，好像强盗一样，杀人不长眼的。那他以前的税吏行业就是这样被人恨恶，那现在他跟从耶稣到处去传道，是不是强盗到传道，也是很真实的。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利未他蒙召跟从主，可以看到主耶稣那种长阔高深的爱，奇妙的爱，给我们看到说耶稣没有弃绝任何人，没有轻视任何人，没有人因为太坏或者罪太多或者可恶而得不到主的赦免和拯救。利未当年做税吏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自己不敢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说他们可以配得来亲近神，因为当时都被宗教领袖拒绝，就是很难想象他们可以一个税吏可以成为门徒成为使徒。那今天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时认为说某一些行业的人，某一些人，甚至你说一些做妓女的或者做霸女的或者一些赌场里面的那些打手或者一些老千放高利贷这些阿龙，这些人也不应该不配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人相信耶稣，他们真的会真的相信吗？他们真的真诚吗？也许在你的脑海里面你认为说只有一些可能比较好或者道德原型不及太差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相信耶稣。神只是拣选那些比较好的人，不错的人，神怎么选那些坏人，那些罪人，欺骗人，恶诈人的，这些可恶的人，神怎么会拣选他们呢？这就是当时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所认为的，耶稣却不是这样。所以 法利赛人和文士看到耶稣和这些税吏他们认同在一起吃饭，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发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你怎么可以和这些人，耶稣你是高高在上的夫子，你怎么和这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不过耶稣却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也就是说健康的人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耶稣的意思说，不错，你们说的对，他们是罪人，不过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拯救罪人，耶稣要接纳的就是罪人，他要改变罪人的生命，使罪人成为义人，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就像一个医生就是要医好病人的病，没有病不用找医生，有病才找，找对的医生。那今天如果一个人觉得很好，不用信耶稣的，如果你觉得很好，你可以活得更好，继续活下去吧。不过圣经实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都犯了罪，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活得更好，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所以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来就是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其实法利赛人和这些宗教领袖文士他们都是罪人，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他们自己的罪，他们拒绝了耶稣，这是很可惜的。那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谨守摩西的律法还有那些口头的遗传，他们认为他们遵守了，因此对于那些达不到没有遵守的人，他们就排挤，认为说这些人是罪人。那耶稣就郑重地指出说，他来到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要拯救那些罪人，感到自己有罪，感觉自己有需要，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他们，来接纳他们。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好人，他们根本不需要信耶稣的，他们就失去了耶稣宝贵的救恩。就像一个人觉得他没有病，实际上他是有病，他觉得他没有病他很好，他不寻求医治，那是很可怕的。就像今天人如果他真的觉得他很好，其实没有一个好人，连一个都没有，不管你多好，我们都达不到神的要求，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来到神面前，就是人没有办法活得很好，所以耶稣才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我们。所以人需要先看到自己的罪，需要寻求耶稣的赦罪平安。就像马太一样，他因着看到自己的那种生活，那种败坏，那种恶诈百姓，虽然表面上一方面物质上丰富，但是心灵上失去了平安喜乐，那种矛盾挣扎，他需要主赦罪的平安，那种属天的喜乐。因此他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脱离以前那种恶诈勒索犯罪的生活，来到主面前得到主的帮助和拯救。相反的，那些自以为意的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罪，不觉得自己需要赦免。就像一个人不觉得有病，当然不需要医生，不过真的有病的话一定要医生。其实每个人都生过病，我们都知道病有浅重也很重要。那其实圣经说到每个人都犯罪，所以耶稣来是拯救罪人。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罪，你根本不需要信耶稣。今天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都看到说，我们真的有罪，我们真的有需要，我们要来到这位圣洁的主面前。在圣洁光照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配，我们需要耶稣的赦免。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罪得不得赦免，是因为这个人他不在乎他罪有多少，不在乎他背景怎么样，做什么行业，耶稣不在乎这些，有什么前科，做了什么羞耻的事，重要是你肯不肯，愿不愿意认真的来到主面前恳求主的赦免。那耶稣就给你新的生命，是你恩典力量来胜过罪恶。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在接受罪人。那今天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呢？当你信主之后，你真的觉得有些人以前他言语很粗俗，或者面目可憎，一些话语不堪入耳，你觉得不屑与他们来往，不屑与他们接触，和这些人在一起好像有身份和面子。对于社会中的一些边缘的青少年，或者吸毒的人，或者学问智力比较差的人，或者他们有那种坏的习惯，你说赌博、抽烟、喝酒、说粗话，你觉得哎呀，这些这样的人你很难接纳他们。 那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我们都是这样，只是坦白说，实实在在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而且神在各方面也提升我们，使到我们慢慢慢慢像圣洁的主一样。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享受主的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要忘记以前我们曾经也是像罪人一样，我们需要像耶稣那样，耶稣认真的去接纳这些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们悔改。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或者我们在教会已经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像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我们不愿意和某一类的人接触交往，自以为我们很清高，我们很属灵，我们忽略伸出爱心的手去接纳他们。啊，今天如果一个同性恋的人，或者一个你真的觉得说他很邋遢，或者一些什么不好的习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来到我们当中，你真的愿意去跟他接近吗？我不是说我们认同他所犯的罪或者他的行业，不过这个是不是我们真的是愿意去接纳他们，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马太得救生命的这种见证，他在家里面摆设宴席，请亲友和同行的人来到他自己家，那么请耶稣来介绍他所跟从的这位耶稣，大胆的在同胞在亲友面前宣告他自己的信仰，生命的改变，开始这样的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人生，这是马太整个见证的开始。那今天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真的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真的体会神是真的，我们是不是也真的乐意在同事在朋友面前见证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那马太在家里请客，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他说过什么，不过相信他一定会把自己怎么样听到主耶稣对他说，你起来跟从我，你跟从我来。当他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惊讶，他一定会跟他的亲友分享，然后怎么样下定决心，当耶稣说的句话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我相信他也都会有分享说出来，他为什么愿意来跟从耶稣。就像今天一个人如果他怎么样信耶稣之后，他生命改变，他一定会内告诉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人看来，他似乎失去了丰厚的这个事业带来的那种关系那种收入，不过却得到了人生的意义，找到正确的目标。那从此他可能失去一种比较更好的那种舒适生活享受，不过却得到永生的盼望，心灵的平安和满足喜乐。他就好像一个买卖珠子的人，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一个买卖珠子的人，当他找到一颗极贵的珍珠的时候，他情愿变卖所有的来得到这个珍珠。那当然今天福音不是说我们可以交换，不过有这样一个心智说看为宝贵。今天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真的拯救罪人，这是很宝贵的，我愿意来到主面前得到这样一个最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珍珠。利未他亲身体会到福音的好处，他在家里面摆设宴席见证主的恩典，而且在他有生之年将这宝贵的福音与人分享，他就写下的这个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那马太福音就排在新约的第一本书，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被世世代代的人阅读这个马太福音，也让许多人认识耶稣就是救主，蒙恩得救。马太他也清楚记得耶稣所给予信他的那一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不只是写下来耶稣的大使命，他自己也一生的遵行去传福音，在犹太人当中传道15年，后来传说他到非洲各地去传道，甚至他最后为主寻道做了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的人生不一定是像这个利未，他以前职业事件后来被主选召成为门徒，从蓄力到使徒。今天我们的人生不一定是这样，或者像一些戏剧化的人生，真的有一些人从强盗变传道，或者我们说从基童到牧师啊，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王父牧师，他的家庭背景以前是基童啊，还是怎么样？那么他怎么样从那个那种 邪恶的背景里面，结果神呼召他成为一个牧师。那甚至有一些从囚犯成为牧师，有一些吸毒者成为传道人。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戏剧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大部分弟兄姐妹们就是从罪人成为神的儿女，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被迁入神爱子永生的国度，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这是每一个基督都一定会体会到的，耶稣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虽然不一定是戏剧化，像利未这样从税吏到使徒，不一定是 某一些人他真的是从囚犯变成牧师，好像很吸引人。的确每个人生命见证不一样，不过我们都可以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就是很简单的，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人生过去的背景，不过我们都可以听到耶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如果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今天可以体会神的爱，耶稣接纳罪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需要。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过去一直和台北监狱里面那个苏朝雄弟兄接触如果你在教会多年，你可以看到他写来的一些信，我们登在周刊。他在前几天已经出狱了，那现在在台北等候申请回去中国。牧真传道那天有和他接触，所以那天他也和牧真传道打个电话来。那么牧真传道明天会带他去中国台北那个中国大使馆，然后申请回去中国。那么希望在八月的时候就可以回到中国。他写来的这封信里面，他就提到他感谢主的恩典。他说我即将走入不同的生活方式。他说回家的心情是兴奋又感到害怕。16年前我信心满满的离开家里要发展事业，想的是飞黄腾达，衣锦还乡，但是事与愿违。他说现在我在外人面前却是一贫如洗，而且成为一个有前科的人。他说自从2002年10月2日在监牢里面被判刑25年，直到现在我已经在监狱里面12年9个月多，他已经做了12年9个月多。他说感谢主的恩典，让他的言行举止有好的表现，可以减刑12年2个月多。他说看来我失去12年9个月多的时光，但是因此我在狱中认识了救主耶稣基督，得到宝贵的救恩，这是好的无比的。他说真是因祸得福。他说多年来感谢神，他信主之后在监狱里面，他说多年来我用通行的方式向家人传福音。他说现在自由了之后呢，我要用我的生活行动来见证福音，让亲友他们看到，从我身上看到耶稣。他说我的家乡是乡下农村，老百姓思想单纯，只要看见好就容易接受。他说求主的救恩临到我的家乡，亲自带领差派工人去收庄稼。他说恳求牧师、长老、执事和弟兄姐妹为我前面的道路祷告，并参与成进灵魂的事工，恳求主使用我这个罪人中的罪人，赐给我各种的恩惠侍奉他，领人归主，荣耀主的名，那我在接下来一下的日子活得更有意义，更多的荣神益人。他后面特别说明备注，特别邀请如果宣信堂会有弟兄姐妹愿意在福音事工上帮助我，请写信给我支持和鼓励。他的意思说叫我们写信去他的老家。他说让不幸的人看见神的爱，神是爱，而且从神来的爱，感动和改变他们对基督的信仰和接纳肯定，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希望说我们写信让家里人也知道说其实神的爱感动人心。所以他说求主帮助他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纪念他，求主带领他前面道路。他是不是他很有传福音的心智，当然他回到国内真的不简单，因为十年多，16年前离开家，十年多在监牢里面，现在回家像他所说的一贫如洗。感谢神，就是他至少在几年前他就一直写信回去，家人也接纳他，也寄一些照片给他， 不过当他要回去的时候，也真的要面对很多挑战，总是可能会有冷言冷语或者瞧不起他的人，他需要去克服，求主特别保守他。他有这个心智说，传福音是不是将来这样的一个囚犯，后来成为传道人，我不晓得。求主带领他，愿主的旨意成全。那我们为他祷告，如果神许可，可能我八月底会过去，希望能够看到他，也能够在他家庭里面来鼓励他，也在那边传福音。同时我可能会顺路的话，我们可能就去秉利传道那边，从云南到江苏可能一段路，不过我们看神怎样安排。所以从税吏到使徒，从囚犯到传道人，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一样，至少我们是从罪人成为基督徒，这是肯定的。从一个病人得做医治，找对医生很重要。那从一个有罪的人找到救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成为蒙恩得救的人，这是很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税吏的蒙召，给我们看到神拣选人，不看他的身份地位，不管卑贱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卑贱，我们都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都是背弃神，我们都是远离神，我们都在罪里面。感谢神接纳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也提升我们，那我们在教会在各种行业里面来为他做见证。愿主帮助我们体会神的恩，神的爱，也愿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真是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耶稣爱你，他要接纳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所遇见的事情不一样，只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过去的生活背景，我们不认识耶稣，或者我们有自己个人的想法，但是感谢主的爱，你寻找拯救，你怜悯世上的人，常常给我们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更求主的恩典，主的爱，常常借助福音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让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的罪使到我们远离神，我们的罪使到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得不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将来还要面对永恒的刑罚。感谢主，你通过教会，通过基督徒，通过你的话语福音的大能来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求阿爸父你继续接受今天晚上的信息，用你的爱继续吸引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求主继续帮助他们有这个信心来信靠主，也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体会你的心，你怎么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活泼荣耀的见证，让我们彼此代祷，彼此鼓励扶持，继续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来成长，来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因为你应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恩待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